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9年2月13号到2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日本熊本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迫害。2019年2月4日大年除夕，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来到在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并悼念无辜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协党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每逢大年除夕之际，都会来到位于九州福冈的中领馆前进行和平抗议。2019年2月4日大年除夕的傍晚，法轮功学员来到驻福冈中领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横幅和标语牌，呼吁各界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残酷的人权迫害。横幅和标语牌真相图片展板吸引了很多过路行人和车辆。一位过路中年男士说，你们呼吁的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是事实，我支持你们，加油。还有一位过路男士鼓励学员们说，你们辛苦了，坚持，一定要坚持住。
费城神韵再爆满，葛莱美奖得主在超凡脱俗。2019年2月13号，神韵巡回艺术团今年在美国宾州费城玛丽安剧院的25场巡演进入了第四天，继前四场连续爆满佳作后，当天下午和晚上的两场演出再次爆满。虽然演出是在工作日的星期三前一天，费城地区又遭遇冰雪寒流的袭击，但各界名流热情不减，争睹世界第一兽的风采。他们惊叹神韵展现的5000年中国神传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以及神韵艺术家的精湛技艺。我真的觉得被带回到了曾经在中国待过的那个时代。2月13号晚，葛莱美奖得主音乐制作家 Kevin Mackey 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表示，表现太出色了，所有的一切无与伦比。 Mackey 对整套神韵节目赞不绝口，他的女朋友 Jill Miller 也连连称赞舞蹈的质量非常之高，如此的新颖与众不同。神韵艺术团乐团中西合璧的演奏令 Mackey 赞叹不已，交响乐团水平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我仔细地聆听他们的演奏，所有的一切都是超凡脱俗的。谈到歌唱家的演唱， Mackey 表示非常感人，尤其是歌词中所表达的含义让他很触动。他说，我觉得神韵把我带回到往日数百年前，在观看和在学习，我真的觉得我被带回到了久远前曾在中国待过的那个时代，我觉得我又回到了那里。 Mackey 对神韵高水平的演出深感佩服，他想对神韵艺术总监说，真是太棒了，谢谢您。
南澳学员中国新年传播真善忍福音。2019年2月9号是中国新年大年初四，南澳的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的唐人街开展问候新年活动，并应邀参加了9号和10号越南社区新年嘉年华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传播真善忍的福音，受到各族裔市民的欢迎。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上汇聚了大量的海外华人，也有很多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各地游客。 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向广大的民众传播真相，并且播放辞旧迎新年、思故国、法轮大法好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希望让更多的人听到法轮大法好。
罗马尼亚精神健康博览会法轮大法受关注。2019年2月8日至10日，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帕勒蒂卢伊展览大厅内，举行了为期3天的关于医疗精神健康方面的博览会。各种关于身体和精神医疗、保健及其他产品都在这里展出，其中法轮大法祥和的功法展示特别引人关注。这次法轮功学员们在博览会大厅的一楼租了一个摊位，用来介绍法轮大法，并有机会每天下午4点在舞台上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部分学员在大厅门口、楼梯口和展位上为来往民众发资料、讲真相，还有学员为大家发自制的日历、莲花和书签。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很多观众看到后直接在现场开始学练，其中还有2位中国商人也表示想学。学员告诉对方网址和练功地点之后，他们说要回去上网看。
人不是猴子变的，千名科学家公开质疑进化论。每年2月12号是物种起源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忌日，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在他210年忌日时，有超过1000名科学家公开质疑其进化论的科学性。我们质疑达尔文宣称的生物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论来解释复杂的生命，我们鼓励谨慎检验达尔文理论存在的证据。美国智库发现研究所于2001年在发起的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科学质疑宣言中写道，2001年有约100名科学家签署该宣言，但到今年2月，对达尔文进化论持质疑态度的科学家名单已达到1043人。实际上，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不断受到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新发现的挑战，但进入20世纪，进化论却逐步占领学术和教育领域。尤其将神创论排斥出学校教育后，进化论进而垄断了西方乃至全球的教育领域，堂而皇之变身为科学界不允许被质疑的威权理论，以及攻击宗教、维护无神论的盾牌。
因小失大的故事3则，作者姚长远。故事1：不丢拜物就丢健康。老张头忘记把之前买的食物放进冰箱，等想起来要吃的时候，发现食物已经变质腐败了。因为老张头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人，所以平时特别节俭，这不看着变质的物质也舍不得丢，想着高温消毒后应该没事儿，于是就用油把变质的食物炸了之后吃掉了。家人劝阻他不要吃，吃坏肚子可不划算，可他倔强得很，不仅理直气壮地说即使有细菌都被油炸死了，而且还强调那东西味道不错，没有变味儿，幸好没丢掉，不然就亏了。可是老爷子没嘚瑟多久，胃就开始疼了。一开始他以为只是不消化，于是便控制饮食，顿顿都比平时吃的少，还吃了助消化的药。可一连几天过去，胃还是疼，顶不住了，上医院吧。又是检查又是开药，花的钱可比那变质的食物贵多了。不光是花钱，这一连几天的胃疼也把老张头折腾得无精打采，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了这次教训，老张头总算学乖了点儿。再发现变质的食物，虽然可惜，但还是扔掉了。现实中像老张头这样的人还不少，节俭虽然是好习惯，但是食物本身的意义就是为人体提供营养。如果摄入的食物不能对身体有益，反而有害，那又何必要吃它呢？其实这舍不得的背后呀，或许是那颗贪婪之心。就像很多人去吃自助餐，都会吃得很撑，使肠胃超负荷，也还是那个不多吃，不占点便宜，就觉得亏的心理。故事2： 贪图利息失去了本金。吴大姐手里有点闲钱，是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养老钱，但却觉得存银行不划算，总想着怎样能有更多的利息，于是经不起诱惑，开始热衷于投资各种理财平台。现在的这些电子理财平台真假难分，大多数都是带有传销性质的，给出的利息收益虽然可观，但最后大多都以庞氏骗局方式收场。正是你看中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本金，投资风险极大。可是吴大姐还是经不住高额的利息回报诱惑，投资了多个项目，确实在有些项目的前期她也赚了一些钱，如果及时收手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收益，但人的贪欲导致她还想赚更多，于是又追加了更多的成本，最终却是血本无归。常言道，放长线钓大鱼，那些骗子正是用小小的甜头做诱饵，目的是套取你更多的钱。故事三，贪恋名利失去了平安。警察小杨曾在派出所工作，在当时江泽民下令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他是积极卖力的参与迫害，不仅亲自带头抓捕绑架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还对一些弱小的法轮功女学员进行残酷的身体摧残。有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他自己也明白那些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好人，没有犯罪，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如此卖力地执行迫害政策是可以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在名利和良知面前，他选择了前者，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他就被提拔为所长，加之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敲诈勒索，真是名利双收。但是好景不长，这位杨所长有一次休假带着家人出去旅游，途中却遭遇了车祸，一家人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从1999年法轮功遭非法镇压至今，确实有很多公检法系统人员借机把迫害无辜的好人作为自己仕途升迁的机会，尤其是610国保系统的人员，据说待遇比一般公务员好得多，但有得必有失，贪这种不义之财的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良知。古人云，天佑善者，失去了良知的人便同时失去了上天的庇佑。就像那位杨警官，他贪恋名利，最终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家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根据各方数据显示，从1999年至今，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导致公检法系统、国保系统中死、伤、病、灾人数是同比最多的，这也是在印证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天理。结语，无论是老张头也好，吴大姐也好，还是杨警官也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不是个例，这类丢西瓜捡芝麻的事也都时常发生在你我他的身上。人人都说人生就是做选择题，选对选错全看自己，他们三人的悲剧都是因为贪图眼前利益而因小失大。那么如何才能在抉择口不选错呢？那就得把眼光放长远些，理智冷静地权衡利弊，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便不会选错。当然因小失大之人往往有侥幸心理，正是人们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及不见棺材不落泪。如果老张头知道吃了变质食物一定会牺牲健康，他肯定不吃；如果吴大姐知道他投资一定会被骗，他肯定不会再贪图那点利息；如果杨警官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会遭此恶报，他肯定不会再昧着良心追逐名利。正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些结果不一定会出现，有着不信邪的侥幸心理，所以才敢去试一下，赌一把。只可惜有的事情试过之后便没有机会再改正了，代价也是惨痛的。
师父帮我阻止了液化气大爆炸。辽宁大法弟子，我的工作是冲装液化气。2017年10月9号中午11:20，有人跑到车间叫我， 老刘，你看泵房那边怎么了？我跑出车间向泵房那面看去，只见泵房外边七八米的地方全是液化气，就和下大雾一样。泵房后面是一条土路，而且常有车辆通过。这种情况下，如果车辆的排气管没有防火帽，就能把泵房外面冒出来的液化气点燃爆炸。此时来不及多想，告诉报信的人去截堵车辆。我快速跑向泵房，边跑边想，应该马上关掉电源，要不然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跑到离关掉电源的地方还有七八米远，再往里走都不能呼吸了，都是有毒的气体。当时想憋气，不管怎样都得把电源关掉，如果不关掉电源继续漏气，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大爆炸。我喊着，师傅，师傅，师傅帮帮我，师傅帮帮我。我一点一点向前摸索着，摸到正对门口的开关，拧了一下泵没停，于是我又向里面摸索着前行，摸到离门口里面三四米的开关，拧了一下泵停了，液化气不冒了。转身向门口走，来到外面，由于惊吓两腿发软，浑身无力，瘫坐在一边，心里念着，师父谢谢您，附近几公里以内的人都应该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就会发生第二个天津大爆炸。因为我们院子里盛装液化气的罐体有七个，大约有六七十吨易燃易爆的气体，如果发生爆炸，那就是几公里以内的大灾难，家破人亡。可是灾难没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灾难化解了，让我和众人都躲过了这场灾难，谢谢师父。常人都知道，液化气泄露在房间里，开关电灯都可能发生爆炸，虽然我们的开关是防火的，可是配电箱都是开着的，而且泵房里面都是液化气，根本就不能呼吸，要是吸入液化气一定会中毒的。我在进入泵房这几分钟里根本就忘记了呼吸，也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要是一般人根本就无法做到的，真是太神奇了。大家都说你胆真大，要是爆炸你身体什么都没了。
铁穿钉戳进眼角后，作者归真。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大法是叫人从做好人做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自修炼以后，各种病症陆续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有一次我在院中查看种的蔬菜秧苗时，用手抖塑料布上的露珠，起身的时候后背好像被大风吹的一样，身子突然前倾，脚也站不稳，身子砸向身边的压水机，压水机上有一根小指粗的穿铁钉，从我右眼的里眼角挨着鼻子根，向着左斜的方向戳了进去，戳进去好几公分。我心头一惊，头急忙往后一仰，从压水机的穿铁钉上拔了出来，用手捂着伤口蹲在地上。这时血从鼻子里像水管一样喷了出来，不是滴答滴答那样流，是往出喷的那样流。我喊屋里的丈夫出来，丈夫看我伤得那样重，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好。当时我想起了师父和法，便对丈夫说，没事儿，师父给我消夜呢。话刚说完，血就停止了。丈夫扶我回到屋里，我坐在床上，两腿全是血。这时我的眼睛开始看不见了，然后受伤的眼睛周围叉叉直响。我没有害怕，心想师父在给我疗伤净化身体了。这时丈夫到院子里看看到底戳到什么上面了，就见那压水机的穿铁钉上挂着一条带血的肉丝，
肉丝上还连着一个小白球。丈夫心想，这下眼睛可能要完了。我让丈夫进屋扶着我躺下，打开录音机，开始听师傅的讲法。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眼睛被穿铁钉戳到，一直到丈夫扶我躺下听法，伤口都没怎么疼。到了晚上，眼睛就像被锥子扎了三四下，有点疼，之后就一直发木不疼了。我知道是师傅替我承受了。过了三四天，没受伤的眼睛能睁开看东西了。大概在两三周时，我把受伤的右眼慢慢掰开，发现右眼黑白眼珠偏向了右眼外侧。45天过后，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能睁开了，只是看物体重影，看大门是两个门，之后就完全正常了，连疤痕都没留下。自从受伤流了那些血之后，偏头痛病也好了。在受伤期间，我一直学法修心，心性也一直在提高，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好、神奇和殊胜，坚定了我在大法修炼中走到底的信心。
三天两夜排出肾结石，山东大法弟子。几年前深秋的一天凌晨4点左右，我正在值夜班，忽然感觉腰部右侧像受了凉一般隐隐作痛。我心想回家练练功就好了，也没太在意，可是痛感越来越强烈，有点难以忍受。因为工作已经完成，我收拾收拾就回家了。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接下来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回家后我开始练功，腰部越来越疼。我坚持练完了前4套功法，第5套功法我再也无法坚持了，剧烈的疼痛持续不断的袭来，我浑身大汗淋漓，不由自主的咬牙攥拳，全身绷紧，拼全力来对抗这疼痛。可这是徒劳的，站也不行，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痛苦地呻吟着在床上翻滚。妻子看到我的样子被吓哭了，手足无措的不知如何是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疼痛没有丝毫的减轻，我疼得昏天黑地，连回答妻子问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在心里一遍遍地求着，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当时的疼痛让我除了求师父无暇顾其他，好在我当时还抱了一念，去留交给师父，无论如何不放弃大法修炼。当天正好是周末，窗外不时传来孩子大人们的喧嚣，眼前熟悉的这一切变得那么遥远和不真实。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悲欢离合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在病痛加深时什么也不是，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真的是这样啊，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能够超脱轮回又是何等的幸运，这是我在痛定之后回顾当时的感受。可能师父看我承受到了极限，帮我缓解了疼痛。下午2点左右疼得轻了，身心俱疲的我睡着了，晚饭时分醒来真的不疼了。第二天早饭后腰部渐渐的又开始疼痛。离开母亲家后，我坚持着去市场买了一箱耗材，回到家又把做好的真相资料给同修送去。再次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12点，这时腰痛的已经不能以正常的姿势上楼了。回到家我一头倒在床上，又开始了这昏天黑地的疼痛。
晚上感觉实在受不了时，就想实在不行，明天就去医院吧。这念头一动，感觉更疼了。我赶紧端正思想，不再往下想。我弓着身子，跪在床上，听师父讲法，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师父讲法上，听不进去也听，一直熬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师父又帮我缓解了疼痛，我披着一身冷汗睡着了。早上醒来，腰似乎不疼了，一起身才发现根本直不起腰了，腰里像塞了烂棉絮，又胀又酸又痛，说不出的一种难受。家人都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犯愁，这可怎么办？上不了班，也干不了别的，只能趴在床上。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还经常跟人家说法轮功怎么好，练来练去我自己怎么这样了。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严肃对待修炼造成的。可是常人知道吗？他们又怎能从我这个病人身上认识法轮功的好呢？我这不是破坏法轮大法的形象吗？想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是啊，我绝不能做破坏大法形象的事。我是练功人，我不是常人呢，我不能像病人一样窝在床上，我应该立即起身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想到这，我翻身坐起，起身去做真相资料。就在我起身的同时，瞬间腰气不疼也不难受了。这时感觉到小腹右侧有东西滑落，去厕所小解，伴随着轻微的刺痛，排出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灰白色的结石。我知道我的腰不会再疼了。师父看到我有了正念，把结石给拿掉了。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也许死里逃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其实师父何止是只给我拿掉了肾结石啊，曾经的神经性头疼使得我不得不放弃了学业，痤疮严重感染化脓，我的整个脸曾看起来像个紫茄子。胃病发作时经常呕吐不止，遗传性关节炎痛起来胳膊腿没处放。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病痛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更重要的是，法轮大法的法理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使我从一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满脑子变异思想的羸弱青年，成为一名逐步身心健康、努力实践真、善、忍宇宙法理的大法修炼者。我的阴暗颓废的人生观里从此充满了阳光，不知道怎么个活法的我，人生从此充满了希望。诗人浩荡写出我的亲身经历，并不单是为了表达对师尊的感恩，那是用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的。我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往前里说，可以给修炼者驱病健身、净化心灵，从而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往深里说，可以使修炼者达到更高深的美好境界。愿天下所有有缘人都不再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所蒙蔽，愿天下所有有缘人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站在正义善良的一边，那将是你永远无悔的选择。
对删除违信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发出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下称须知。须知中写道，装有微信、腾讯、简体中文云端等这些软件的手机，手机上的通讯录等信息就都送给中共了，请立即删除微信等这些软件，并恢复到工厂设置，终止以往的祸患。须知特别强调，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尽管须知中使用了请的字眼，但我悟到须知是在传达师尊的严肃教诲，须知是在帮助和提醒大法弟子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修炼路。这是伟大师尊对弟子的爱护，是师尊的慈悲，所以广大同修都能义无反顾地快速按要求删除。但是有极个别的同修时至今日仍以种种借口掩盖着自己的人心执着，坚持不删。有的人三件事可以不做，明慧网可以不看，整日抱着手机，热衷于微信，比常人还不如，却心安理得。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了旧势力纵容外星人，用科学控制人类，变异人类，毁灭人类，以及邪恶利用外星技术，迫害大法，破坏旧人，毁坏大法弟子的法理，多次强调了手机安全的问题。那么手机微信等不正是我们的安全隐患，就是你妄图毁坏大法弟子的陷阱吗？师尊教导我们，任何事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呢，一个修炼的人在你修炼过程当中一直走到最后的一步，都离不开对你的根本考验。引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理解是每个修炼人对待须知的态度，不也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考验吗？时至今日仍不按须知的要求去做的人，还是修炼人吗？殊不知这已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请想想，须知的正文是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那些不按须知要求做的，其实已把自己排除在所有大法弟子之外了，那不正好给旧势力提供了一个迫害自己的借口吗？因为当旧势力迫害你时，师父都无话可说，不危险吗？我写此短文的目的是希望那些还没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同修赶快醒悟，不要再麻木了，不要辜负师尊的慈悲，用法对照，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立即按须知的要求处理手机。最后让我们永远牢记师尊的教诲，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引自精进要旨挖根。
执着手机的危害与应对，二，危害的表现，作者小莲。现在很多人对手机早已进入痴迷甚至疯狂的状态，手里不摆弄它就觉得缺点什么，完全被它摆布和操控了。人们用手机其实利用其方便，通话、摄影、购物和网络商务及浏览，从而不自觉地深陷其中，被邪恶生命操控，不可自拔。这正是外星生命给人类创造出的所谓科学所造成的。这种科学放纵人类的欲望，在方便舒适的假象中一步步地落入邪恶的魔掌。很多人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就看谁掌握。好人有道德的人掌握了会给人类造福，如果是坏人没有道德人掌握了，那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并没有看穿科学的本质。从西方社会带来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纯物质化，也就是说它是以万物为己所用的思想，而且在追求更舒适、更美观等等前提下，不断地将科学推到极致，这本身就是放纵人性的欲望，无止境地追求舒适、美好。它鼓励人们一切唯物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助长与放纵人性中的恶的、魔性的一面。现代人都发现，整个社会没有随着科学程度的不断深化而在道德上有所回升，反而利用所谓科学的手段造假犯罪的现象较之以前那是有增无减。就拿聊天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的现象来说，很多年轻人不爱与老人聊天，回到家只是低头摆弄手机，完全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不愿意在现实中与人沟通，而且即便是与家人用手机或者聊天软件聊天，这虽然很方便，但因为很多客观上的原因，在聊天过程中口是心非，说假话的情况层出不穷，完全没有了手机出现之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聊天的正常场面。更何况因为声音都可以模拟，网上报道外国甚至有深度模拟形象，也就是说哪怕是看上去是某个人，这个人说什么那是被安排的，或者说是被造假的。这种技术一旦普及，会给世界造成极大的混乱，到时候人通过电话或者软体打语音或者视频电话，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声音或者人，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个人。现在的电信诈骗只是局限在电话号码上，骗子显示一个你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号码，然后自称什么或者有什么事情，利用人们的贪心与怕心骗人钱财。科学再往下发展下去，那诈骗的各种花样会层出不穷。长期沉迷于手机或者网络的人，视力下降，身心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健康状态，思维方式被不同程度的异化，现实环境与虚拟世界经常搞混，思维出现混乱。危害更大的是，人们过于依赖这些物质工具，那会彻底的割裂人与神的联系，在放纵欲望中毁灭了自己，这是最为可怕的。记得在手机还没有出现之前，人与人沟通除了面对面之外，还通过书信、电报等方式。比如农村人在没啥事儿的时候互相串门，彼此到家里坐一会儿，有茶的泡上一壶，没茶的或者不喜欢喝茶的就上一杯白开水，大家聊得也很开心。在聊的过程中，能通过看对方的表情动作来判断对方说的真假，或者对自己说话的真实态度。而手机或网络聊天就不一样了，互相隐晦起来很多东西，虽然彼此都心照不宣，间隔也日渐浓厚起来，神留给人的交流方式很快就被手机这类的软件破坏掉了，这样离神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从修炼的角度来看，执着玩手机一方面是图方便，另外一个就是显示心，拍个什么东西发朋友圈显示一下自己行，还有一个就是外求心和执着于人的人心的作用，总想对常人的东西感兴趣，这些都是与修炼的原则相背离的。反过来说，一个修炼人如果不认清这些，还图手机的方便，包括微信的联系与转账，向别人炫耀自己能力、孩子、经济条件等等，经常执着于常人社会发生了什么，这样就等于在向邪恶输送能量，因为这类东西用的人越多，其就会更有市场，控制人的程度会更加的高。作为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那一切言行自然要与神看齐，对于背离神的言语和行为方式，首先要摒弃的而不能执着。更何况作为大法弟子而言， 我们的言行会带动社会众生的发展趋势。对于引众生毁灭的邪恶，我们必须要清楚，给众生开创一个正常交往交流的环境，而不停留在网络上、电话中这类虚拟的世界中。
能量场灭监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第三讲中有一节讲能量场。我们练功时周围会出现一个场，这个场是什么场？有人说是气场、磁场、电场，其实你叫它什么场都不对，因为这种场包含的物质是极其丰富的，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比较合适，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能量场。那么这场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我们正法修炼的人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是正法修炼过来的，它是讲慈悲的，它是和宇宙真善忍特性同化的，所以我们学员坐在这个场里都有感受，思想里没有坏念头，而且我们许多学员坐在这里连抽烟也想不起来，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非常舒服。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将来你从这个班上下去之后，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功的了，真正出了功的，因为我传给你的是正法修炼的东西，你自己也按这个心性标准去要求自己，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选自转法轮。常人的监控技术及所有技术都是电和磁的应用，电和磁都是一种场，这种场是无法和我们的能量场对抗的。只要我们心正，有意去清除监控设备的电和磁，监控和任何常人设备会立刻坏掉。关键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去用。我们修炼的第一步就是净化身体到乃白体，然后立刻出功。而功的散射能量在无意识支配的情况下，就是一种圆形的场，像圆球一样包裹住我们的身体。这个场的最低层次粒子就是纯净的电和磁，它在人类的空间只是人眼无法感光，我们用这最低层的粒子就可以灭掉监控设备的电和磁。如果调动再高一层的功，会像闪电那样击中监控设备，如果调动更高的，会从根本粒子级别解体掉监控背后的生命及监控本身。修炼人必须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如果对修炼本身都怀疑，是无法调动神通的，因为不信的心性连修炼人的标准都不够，那就是常人。人的思想意念也在电和磁的层次中，这就是修炼人能够意念指挥功能控制恶人的原因之一。在我们与中共邪恶对抗的过程中，面对的不只是表层的中共邪恶分子， 而是面对的其背后的旧势力、黑手、烂鬼。这些东西都有力量，所以我们的神通有时不能立竿见影。过去人都知道，神仙除魔鬼很多时候需要打斗的。我们的神通在另外空间遇到能力大的邪恶时，有时候也需要打斗的。如果邪恶很多，也可能费时。信是修炼的基础。如果元始天尊给他的徒弟送递金光法时，太乙真人认为那个金光怎么踏上去啊？跳上去不是一脚踏空了吗？那他永远都无法使用那个神通。孙悟空师父给他筋斗云的时候，如果孙悟空认为翻个跟头就能走十万八千里路，这不是笑话吗？那他永远都不会使用筋斗云。今天我们师父给我们开放了神通，只要心正正念就能调动，而我们不信的话就同样无法使用。不信就是没修，根本就不是修炼人。修炼人起码要做到一定程度的信，否则连修炼大门都没迈入。而信的程度反映的是层次的高低。我们清除监控设备的时候，那设备背后也有东西，力量大小不一，所以我们灭监控有时候也需要大神通才能见效。因为大法弟子能力都很大，正法又已经要到表面了，所以只要我们正念强，就能够灭掉任何监控及其设备。人世间施展任何神通都必须符合迷的状态。怎么符合呢？人的肉眼睛看不到神通是怎么起作用的，这就符合了人世间的迷的这层法。监控突然坏了，人却没看到用东西砸、用火烧、用电击、用枪械、炸弹打和炸，这些常人认为的合理方式，这就符合了世间法的迷的状态。瞒住人眼就符合。神给人造细胞肉眼睛的目的之一，就是挡住人的真实视觉，这是合法的。山里千年修道的人，他怎么能坐得住呢？是因为信，否则他连一个月都坐不住。他相信修炼是真实的。金木水火土五顿在过去朝代都经常被使用。比如土遁，他怎么遁的呢？抓起把土往空中一扬，人就飞走了。这对现代常人来说，打死他都不会相信。这个功能是土这位神的帮助，是人思想能够沟通到那位神，而那位神认可人的心性，他就帮助人走路了。这一切的基础是信神。而现代人认为土不过是什么呢？古今人类的思想差距就如此的巨大。人的飞行有很多方法，周天是一种，但是古代很多人并没有通周天，他们很多是用五顿等方式走路。人间是无正念的，我们的理性就是正念，但理性离正念还是差了距离。生命的真本性是无念的，那个行为就是它，而不是思想活动是它。很多人小时候是没有思想的，一举一动都是他自己，但他自己也是有好有坏。这种本念调动神通的能力最大，而在神界，那个行为就是自己没有思想，也有好神，有坏神。本文引用的大法之外的东西为个人修炼证悟，大法还有更高的内涵。
我和同修邻居的二三事，作者一滴水。我的同修邻居儿女都在外地，家里常住的就是他们老两口，男的姓弟，我叫他弟哥，女的我叫他弟嫂。我是96年得法的，他们得法比我还早。20几年来，我经常到他家去学法，有时我们三个就是一个学法小组。老两口学法精进，对我的帮助很大。几年前，我的右上眼皮上面长了个粉瘤，比东北黄豆粒还要大点。我联系好了，准备3天以后手术。这天上午，我到弟哥家去，他们看到了我眼皮上的粉瘤，我也说了3天以后手术，他们老两口不同意我的做法。
说我学法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改变观念，我们是有能力用正念把粉瘤根除的。他们叫我把手术辞掉。那一瞬间面对选择，我思想中在激烈的斗争，终于我选择了不手术。当时我就把手术大夫辞了。我改变了观念，认为我有能力把粉瘤根除，我用很强的正念让粉瘤消掉，并且请师父帮助。他们老两口也帮我发正念，说起来也神了，一夜粉瘤就小了一半，我非常高兴，正念更强了。就这样半个月粉瘤全没了。一般粉瘤手术后好复发，几年过去了，正念区的粉瘤一直没有复发，一点疤痕也没有。三年前弟哥过生死关，常人的说法就是得了精神病，弟嫂看不住就会走出家门，有时候在外边哭，睡不着觉，不学法，不练功。弟嫂认为这不是病，这是病业假象，过生死关，只要有正念，师父是不会放弃弟哥，一定会度过难关，一定会好的。他帮着他向内找，他带着他到外边讲真相，走着哪带着哪。他学不下去法，他就读法让他听，他让他念九字圣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千遍万遍的下功夫，只要有时间就念。因为当地大法弟子都知道弟哥，很多弟子帮助他发正念，经过漫长的一年的时间，弟哥好了，一点症状也没了。常人得了精神病有好的吗？吃多少药也没有好的，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弟嫂也过了一次生死关，两年前的一天，她从屋里厕所里出来，突然觉得半边身子不会动了，她吃力地爬到床上，这就是常人说的得了脑梗。她觉得她一定会战胜病魔，不承认这是病，是病业假象，练功人哪来的病啊？病早就被师父拿掉了。她顽强地学法，顽强地练功，不能起床就躺在床上一个手练。一个星期就好了，脑梗哪有一个星期就好的？直到现在，他的儿子都不知道他过病业关的情况。
善无畏其语，德惠。善无畏，公元637至735年，是中印度摩迦陀国人，是释迦牟尼佛肉身的叔父甘露王的后裔，13岁继承王位，后又放弃王位出家修炼佛家密宗之法，并精通佛教经典，成为三藏法师，通晓所有佛教典籍的大法师。唐玄宗开元4年，公元716年到长安，是唐密的主要传入者。善无畏是有神通有功能的，历史上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故事。今天就讲一个善无畏奇语的故事。有一年，唐玄宗到了东都洛阳，天大旱，酷热无比，唐玄宗热得受不了，就派遣亲信太监高力士召请高僧善无畏奇语。善无畏回复说，今年的旱情乃天之定数，不可强召治愈，否则必会暴雨成灾，损失更大。玄宗下令说，天旱酷暑，人都热坏了，只要能下雨解暑，总比干旱强呀。善无畏推辞不掉，只好答应试试。高力士受皇命，跟善无畏一起去圣善寺，并督促内府官员将早已备好的帆床等其余用具速速送去。善无畏见内府送来的用具，不禁笑道，靠这些就能求雨了，叫人全都撤走。只见他拿出一个鱼钵盛满清水，拿一柄小刀插入水中搅动，边搅边念咒，大约念了数百句咒语，水中开始凭空出现一物，似龙，赤色，大如拇指，一会儿游到水面， 一会儿潜入水底。善无畏继续搅动，继续念咒，重复了三次后，就有白气自波中升起，如同炉烟一般，向上有数尺高后，就向讲台外飘去。善无畏对高力士说：“你快回宫吧，马上要下大雨了。”高力士骑上快马，疾驰而去。回头看，只见这股白气升腾急转，自讲台而西，像一匹素练，翻空而上，继而天昏地暗，电闪雷鸣。高力士跑到天津桥时，瓢泼大雨已随马而至，阵阵狂风将街上的大树也连根拔倒。当他奔入皇宫向玄宗回复时，衣服已被淋湿了。当时孟温礼为河南尹，也亲自目睹其事。孟温礼的儿子孟浩曾将此事告知我李德裕的祖父，他的讲述与高力士留下的记录相同。吏部员外郎李华也曾撰《无畏碑》记录此事。我知李德裕本人记录此事时，洛阳天津桥还有座菏泽寺，当年高力士骑着快马回宫复命，经过此处时天降大雨，所以玄宗皇帝下令在此处兴建菏泽寺，纪念善无畏祈雨。这则故事记载于唐朝宰相李德裕编辑的《次柳氏旧闻》中。《次柳氏旧闻》是李德裕根据他作为朝廷高官掌握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唐玄宗故事集，可信度应该很高。而且李德裕是唐武宗灭佛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因此善无畏祈雨事件是一个能让反对佛法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佛家神通记载，可见其具备绝对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当时极大的影响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佛法修炼的真实性。资料来源《次柳氏旧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